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好，让我们一起先来低头，我们做一个祷告哈。慈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因为你就是我们最好的依靠，你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我们能够被你拣选，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全是你的恩典。主啊，在此一刻，我们来到你众人的来到你面前的众人们，主啊，求你眷顾怜悯我们我们或许有重担，或许有难处，或许有不明朗，或许有心灵的创伤。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在此一刻，求你把它完完全全挪去。或许问题还没解决，但是我们应该因为有你，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感觉到轻省，我们可以放下我们的劳苦重担。主啊，也求你来带领今天我们所分享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所看到的人物里面，我们所要分析的一些事情，你让我们能够听到的是你对我们的期望。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各位弟兄姐妹我记得以前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呢其实说到这个神学院，因为今天如果你们有早来，你会看到我们今天英语堂有一位讲员，这位讲员是一位美国人，然后他们现在在后面。这位美国人呢，他跟我们是同一间学校的，所以我们今天早上谈得特开心哈。就是在那个学校呢，我记得有一次上课呢，那有一位老师呢，他就跟我们讲了这么一个事情。他说我们每个人特别你们这些将来做传道人的这些神学生你们很需要有知心的属灵的朋友的。然后他就问我们呢，你有没有你可以称为上你知心的朋友？当我们问什么是知心的朋友呢？知心的朋友基本上就是你能够把你什么事情都告诉他，你还然后告诉完之后你觉得是安全的，而且真的是安全的，他不会反过来出卖你，把你的东西来告诉别人什么的，而且他能够帮助你的。他说如果你有的话你就非常幸运如果你有一个呢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如果你有两个呢，你真的应该要在神面前好好的感谢主因为实在难得，而且他说这个很重要。他说如果你将来牧会的时候你没有这种属灵朋友呢，他说我很担心你们能不能坚持下去说得非常重要所以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的知心朋友，特别在属灵的生命里面跟你最谈得来的是谁，跟你可以交心的人是谁当然他也当时跟我们说你这个知心朋友是最好是同性的因为免得是异性的日久生情发生问题不过现在我们发现同性的也有问题所以还是注意一下。不论如何呢，他说如果有的话要恭喜你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可以尝试去找求神给你。不过呢换个角度来看呢，如果没有也没关系，你可以做别人的知心朋友，让别人来为把他的心交给你，然后你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也许我们做不了别人人家做祝福不了我们，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这就是那位老师所讲的。弟兄姐妹，但问题是我们怎样可以成为别人的知心朋友呢？我们怎样可以让别人成为可以得到祝福的朋友呢？我今天就想透过圣经里面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位经文里面的一个人物来作为一些的借鉴吧也让我们学习怎样可以让别人得福气，让人得好处如果你可以这样做，那别人也因为你的缘故呢，他有个知心朋友，或者我们做别人的知心朋友。那我先说一说这段经文的背景刚才我们已经读了这个19章那一部分。那这段经文的背景呢，跟我上一次讲到的有点类似的。还记得上一次我讲到呢，讲到这个大卫就因为他的儿子亚沙龙追杀他要抢王位，所以大卫就逃走，然后就在他逃难最困难的时候呢，就最狼狈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个人物对他落井下石的，还记得是谁吗？示美，对不对？哇，这个示美很讨厌。当大卫是最难受的时候呢，这个人就是走来就用石头砍大卫，骂大卫说：“大卫，你活该呀！你是因为杀了扫罗的王的人，然后你现在受神惩罚，然后你先要逃难，然后你看你儿子现在追杀你，就是因为你得罪了上帝，上帝用你的儿子来要追杀你，来惩罚你。”就 责备大卫，你看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的，弟兄姐妹，在你最需要人帮助的时候没人帮助你，在你最需要放我一马的时候呢，这些来找你麻烦的人特别是很殷勤的会出现在你身边，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哎、为什么祸不单行。不过你也别太伤心，因为凡事都有两面，因为你要知道在人生当中上帝也会可怜我们，他也知道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他虽然有人会落井下石对我们，但是呢往往呢你只要转一个角度，你会看到原来你身边还有很多人呢是上帝安排的在你身边出现了，成为你知心朋友的即使没有我要告诉你，耶稣就是你最好的知心的朋友OK? 所以你别忘了在最困难的时候你还有一位忠心在你身旁陪伴你走这人生道路的耶稣然后耶稣有时候就会透过一些的人成为你的帮助大卫就是这样，在大卫雪上加霜示美对他落井下石的时候呢，同一时间又出现了一个人，这个人呢是对大卫施恩典做了大卫之心的朋友的，雪中送炭不是雪上加霜这人是谁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有一个人物叫巴西莱，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出了三个人物，但我主要跟你们看巴西莱这个人巴西莱是谁呢？巴西莱怎样对大卫雪中送炭呢我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巴西莱是一个怎样的人他为什么是大卫的知心朋友首先巴西莱呢我们看到的巴西莱是个为人着想替人解忧的人我想先跟你们读一段经文，就是在十七章，刚才我们所读的十九章呢说到的是大卫已经得回国家了，要回去耶路撒冷，而十七章所记载的是当时大卫逃难的时候被示美直腾了，好不容易呢才走到约旦河要过河的时候碰见的一些事情。这里说呢大卫到了马哈念不如我们一起来读，我来读单数节，请你们读三数节好吗？大卫到了马哈念，亚扪族的拉巴人拿辖的儿子梭比，罗底巴人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基列的罗基林人巴西来，二十九节，蜂蜜、奶油、绵羊、奶饼供给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吃，他们说民在旷野必饥渴困乏了。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的巴西莱呢是一个为人解困的人我们知道他是在大卫最穷困的时候然后他的随从虽多，但是也是很潦倒的时候，他跟另外两个人来了，一个是亚扪族的拉巴人拿辖的儿子梭比，这个人家财怎样我们不是很清楚也许有钱。另外一位是罗底巴人亚米利的儿子马吉，这个人我的认为呢，这个人可能家境并不是太好，为什么呢？因为罗底巴人，你还记得这个字出现过吗？还记得我上次不是有一次讲到大卫有一次就想到约拿丹就是他这个有手足之情的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他就想哎呀约拿丹有没有后人没有我要照他爸爸对我的恩惠来对他。后来大家就告诉他哎呀这个约拿丹有个儿子叫做米非波设，住在哪里？罗底巴。那你知道罗底巴这个名字翻译出来是什么呢？荒芜的地方，没有畜产的地方，用个我们比较传神的我们中国的俚语来说，就是鸟不生蛋的地方，住在那里的人呢基本上什么都没有所以但是这个人呢有颗心，对，他来了。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巴西莱 他们带了东西来给大卫，带的东西多不多？挺多的，连绵羊都带来了哈，奶油、奶饼这些哈。但在撒母耳记下19章32节，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里面，我们知道巴西莱是一个大富户，就是他很有钱的，所以有可能这些东西都是他的，其他两个人带了一小部分哈，所以他是有能力供应给大卫的，对。但是你要知道，有能力供应给人是一回事哦，愿意把东西带给人呢，又是另外一回事。而且他是怎么带呢？我们知道他几岁？80，我们这里80岁的人不少哈，大家都很健壮哈，80。但80叫你走山路容不容易？上我们这个楼梯都有点困难哈，我们现在正在想这个楼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你要他住在哪里呢？他说他住在这个基列罗基林。这个呢，如果根据现在看呢，如果你看那个以色列的地图呢，大概就是约旦的西边的这些高山。然后大卫当时在哪里呢？马哈念，马哈念就是在约旦河边。所以也就是说，他们是在山地要跑到河边来见大卫，而且带着所有的这些东西要救济他而来。他们为什么来把东西带给大卫呢？理由很简单，他说民在旷野必饥渴困乏。大卫有没有到处宣传我饥渴困乏啦？有没有派人去全世界告诉人家我饥渴困乏啦？没有。有谁知道他饥渴困乏？大概没人知道。所以巴西来怎么知道他饥渴困乏啦？是猜的。他是在想，哎呀，这个大卫啊，他在路上这样逃亡啊，这个消息传到我耳中，他肯定很难啊。所以你跟他跟四美很不一样，对不对？四美是看到大卫这样落井下石，这个巴西莱是听到大卫要逃难，所以他想到大卫可能很辛苦哎。他是大卫虽然没有告诉我他很饥渴困乏，但我在想他应该会很饥渴困乏，所以我就带了他应该需要用的东西来，就是这么简单，对不对？所以巴西莱跟他两个朋友呢，在大卫最需要的时候就供应给他了，在他最需要温暖的时候给他送温暖。所以如果我们说巴西莱是一个会主动为人着想替人解忧的人呢，也是可以的，对不对？合理的，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从巴西莱身上所看到的这一方面，就是作为一个为人着想替人解忧的人，这是巴西莱的精神里面所有的。那你说大卫感不感动？大卫挺感动的。也是大卫在年老的时候呢，他要走了，离开人世间的日子到了，他特地吩咐他的儿子所罗门要接他做王的，跟他说了这一番话，给你们看一下。在列王记上的第二章第七节，大卫临终前对这个所罗门说，你当恩待基列人巴西来的众子。巴西莱这个时候应该已经不在了，因为他当时见大卫的时候已经是80，然后如果还在那是非常长寿，大概已经不在了。但是大卫说你要对他的众子好，使他们常与你同席吃饭。弟兄姐妹还记得同席吃饭是什么概念吗？就是自己家里人，就所罗门你做了王之后，你要把他的儿子当成你的儿子。因为我躲避你哥哥亚沙龙的时候，他们拿食物来迎接我。所以大卫对这件事情的恩惠呢，他是记得清清楚楚的。所以弟兄姐妹，大卫临死之前念念不忘的就是巴西来的这个恩惠。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对不对？巴西来在大卫最需要的时候，最孤单的时候，他送给他温暖，所以送给他物资，所以大卫对他 念念不忘。所以弟兄姐妹，当别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向他施以援手，在别人困苦的时候去安慰他，在别人孤单的时候跟他同行，在别人不知道怎样是好的时候去跟他分忧，在别人需要支持的时候去支持他，这是好事，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弟兄姐妹，为人着想，替人分忧。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这样为你做过这些事情，应该有哈。即使没有，你想想耶稣，耶稣其实为你做过哈。你要这个巴西来精神，其实就是耶稣一直以来的教导哈。我跟你讲耶稣所做的一件事情，在这个马太福音那里有两段经文，一段是这样的，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先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然后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这是基督徒应该要有也要做的事情。而且你不知道当你做了这些之后对那个人的影响是怎样。我讲讲我一些经历了，其实如果你回想，在你人生当中一定有人向你施过恩惠，一定有人向你施过援手，这向你做过这种事情的人他可能已经忘了，但你记得。所以同样你可能也对人施过恩惠，你自己都忘了，但我跟你说那个人可能不会忘了。但不论如何，我们也不是期待人家不忘我们，只是说我们是希望能够成为别人知心朋友，别人也成为我们知心朋友，在主里面我们都彼此的眷顾，照顾对方，安慰对方，看顾对方。你知道我人生当最孤单的一段时刻呢，大概就是要算是我毕业后到小城市工作的那几年了。当时就在这个还没到 Prince George 离开这里大概是500公里哈。离开 Prince George 之前还有个小镇叫 Quesnel 哈，最近大火，他那边都要疏散哈。我在那边纸浆厂工作，我一去到那个教堂呢，就发现不对，这个镇里面怎么没有年轻人哈？我当时20几岁，我已经发现不是年轻人，但发现没有我这个年龄层的人，为什么呢？全走了，剩下是什么呢？小孩，或者是年长，就是成，而且是年纪很大的那些人。为什么？因为在那小镇里面，年轻人都走光了，所以我就去到那里，我就去了当地的一个教会。去到的时候第一天我已经想回温哥华了，我就受不了，当时又没有这个，你知道当时又没有 internet 哈，没有这个互联网哈，什么都不方便。然后呢那天又下大雪哈，去到那里我是冬天去了，所以特别难受。然后呢就在我最孤单的时候呢，有个老牙医就走来跟我聊天哈，哎呀，他说你今天有没有空啊，你就来我家哈。所以他就邀请我去他的家哈。这位老牙医呢是一位瑞典人哈，然后呢他就邀请我去家，跟他家里人一起去吃瑞典的食物。瑞典人吃东西很有意思，就是那个硬硬的饼干哈，那个乳酪就是那个 cheese 哈，就放在上面，然后就是硬硬的哈，但又很好吃。然后他带我去他家去招待我哈，就让我感觉温暖哈。所以我跟你说啊，他做的这个事情小小就请我吃一顿饭哈，但我跟你说，在我的印象里面，这个是一个我永远都忘不了的事情。然后呢，就在我最无助的时候呢，就是孤单的时候，有一天就来了一个老，就教会一个老人家就跟我说：“哎呀，利奥，你有没有空啊？这个周末我要带你去一个地方。”我说：“去哪里？”“去滑雪。”这个老人家呢，80几岁，带我去滑雪。这个老人家是当时是身患癌症的。啊，利奥。哎，我带你去滑雪。我说好，我说我不会滑雪。他说我教你哈。所以呢我那天就开车去他家，然后他开车就带我去那个雪山哈，然后去滑雪。哇，你别看这个80几岁的老人家又身患癌症，上去就像武功高强的老人家那样滑雪下来。他就让我在那边学了1个小时的那个 Rabbit Hill 哈，那个小兔宅山哈，就是 出街啊，歇了一个小时，然后他说你行的就上去吧，我就跟他上去，然后坐着那个缆车，然后我回头一看，我脚就软了，然后那个缆车下来，我是摔倒下来的，然后爬着爬着，然后从那边滑下来，他已经不见了，然后我是滚下来的，我这里都损了，我皮都脱了一块，插在雪里面，哦，就没有了，挺难忘的一次滑雪。但我告诉你，我一直很急那位老人家，也让我很惭愧，这个八十几岁老人家比我还行，那他是知道我有需要，他带领我。另外还有一家令我很难忘的人是谁呢？这家人姓 Black， 黑色，黑色 Black， 我也从来没有看过一家人那么倒霉的，那么黑的。怎么样呢？我认识他们的时候，他的儿子长了个脑肿瘤，晕过去，后来又要动手术。他的女儿去西班牙跟男朋友去骑自行车，被车撞了，后来变成植物人回来。但这家人的爱心是没得说的，他们请我去他家，下大雪的那一天说你来我家，然后骑开着这个雪什么那种 snowmobile 叫什么雪啊，雪上摩托车哈，带我去草原奔驰哈，哇！但是我最快乐的一天，我说我一直想玩这个东西，他带我去玩哈。弟兄姐妹，这些都是一双双、一张张我忘不了的面孔。然后我记得我最难受的那一年就是1992年。然后那个时候真的是日子都不知道怎么过哈。然后有一天早上我就起来，我就看见我的门口缝里塞了一本书，我拿来一打开，是那个教堂那个牧师送给我的。他知道我难受不开心，他又不想打扰我，他就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在我的门口塞送了一本书。我一打开，里面都是诗篇安慰人的话，这本书还在我书架上，这本书是我的珍藏，是我的心爱的东西，因为靠着这本书我走过了我那段人生黑暗的道路。如果你现在去问他们，他们可能已经忘了做过这些事情，有老牙医已经不在了，老带我去滑雪老人家也不在了，但我要告诉你，他们所做的那些东西在我生命里面，对我来说就像大卫那样，是终身难忘。所以我说我们是常常是领受了很多人关心和恩典的人，所以我总觉得现在我们去关心人，去为人解忧是很正常的事情。我就记得有一次有一个人就叫我去飞机场帮他们接一对夫妇，年轻夫妇从中国大陆来的。然后我说啊，去接他们啊，他们叫什么名字，他就给了我名字。我说有没有照片，他说没有照片，因为我也不认识他们。所以叫我去接人的这个人也不认识他们，然后就叫我去接他们哈。我说好啊，那怎么去接呢？我就学大家了，你知道坐飞机出来有时候就很多人拿着那个牌子写个名字谁谁谁，然后你就站在那里看是谁嘛哈，就等啊等啊，看这个有点像又不像，看那个有点像不像啊，结果终于幸好有一对夫妇来了，就看哎呀我这就是我啊，然后对比了一下，果然是你们，所以我就把他们接送到了他们就是这个朋友为他们找的地方，让他们在那安顿。然后在路上说起来就说我是牧师啊什么什么的，他说哎呀牧师我一定要去你的教会啊，你对我有恩，你来接送我，我一定会去你的教会的哈，啊，就是。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来我教会我很欢迎很高兴，但我想澄清一件事情，我来接你不是为了要带你去教会而来接你的，我来接你呢是因为这件事情是我应该要做的事情，你们有需要我来帮助你们带你们来，如果你要来教会可以，但是不要因为我接了你 来教会，明白我说吗？所以我说这是本来就是我们基督徒本来应该要做的事情，但我做了之后感影响你感动你要来教会，那非常好，对不对？但我做这个的本意不是为了我要接你，要你来教会才来见你。 那如果你不来我教会就不见你吗？当然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弟兄姐妹，在你我身边充满了很多需要的人，为什么我觉得我应该施恩给人呢？因为我也领受了很多恩典，特别从主耶稣那里领受了恩典。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么就是成为别人的知心朋友，要么你就是做别人的知心朋友，对不对？所以我们是领受了很多别人关心和恩典的人，我总觉得领受别人恩惠就应该做一个雪中送炭为他人着想的人，就像巴西来那样，对不对？可能你可以被神用来去成为别人的这个帮助。我们遭遇苦难，遭遇顺境，到最后可能就塑造我们可以成为别人属灵上的祝福。所以巴西来为人着想，替人解忧，他是很主动的啊。我们再来看巴西来还有一样精神呢，我觉得跟主耶稣挺像的，就是他是一个施比受更为有福，不为自己求的人。怎么说呢？那在今天早上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就看到亚撒龙失败了，大卫脱选了，可以回去当国王了，对不对？当时呢，巴西来已经回到老家了，听到大卫可以回耶路撒冷了，他又老远的从他的罗基林下来，为什么下来呢？因为高山嘛，下来要送大卫过约旦河啊，大卫我要送你，而且跟大卫一起过约旦河，就送，不是送到岸边，是送到对岸去了。所以大卫王当时就跟巴西来说，你与我同去吧，我要在耶路撒冷那里养你的老。弟兄姐妹，你说这个好不好？对巴西来说好不好？如果今天有个人跟你说，这个人是一个一军一国之君，跟你说啊，某某人，你跟我一起去我王宫里面跟我住吧，我要养你的老。哇，你说这个比中彩票还要好哈，一生不愁吃不愁穿哈，就是有人服侍，然后养我的是为我送终养老，多好啊。对巴西来说这是很好的事情，对不对？而且是国王养他的老，不愁吃不愁穿，还能享受很多人服侍。但巴西人怎么说呢？巴西人接不接受？他说不要。他跟大卫说，他说我在世的年日还能有多少呢？使我以王上耶路撒冷呢？他说仆人现在80岁了，还能尝出饮食的滋味，辨别美恶吗？就说我现在吃东西鱼翅跟粉丝可能也分不清楚哈，鲍鱼跟冬菇大概也是差不多味道哈。那他说还能听男女歌唱的声音吗？你给我看这种跳舞什么的，我未必听得见了。他说仆人何必累赘我主我王，我只是一个负担而已，你别这样了。那所以巴西来是怎样？他给人家就可以啊，给大卫很多东西，大卫也给他，他别给我别给我，他是宁可施舍不要接受的。当然我们现在也教人了哈，你有时候也要接受人家的恩惠了哈。有个说法就是你接受人家恩惠就是爱他，比如说有人煮了一锅红豆汤给你送到你门口，你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然后把他推走，那个人拿着红豆汤会怎样？心里面特难受的哈。所以你就别推了，如果人家拿红豆汤，谢谢你，我很爱吃你的红豆汤哈。OK，当然这里所讲的不是这样，是巴西来是想一想，他说我其实也不想去享你的福，就是你养老这些不要了。所以他对他来说他并没有，所以也就回头看他当时帮助大卫的时候根本就是没有期待有任何回报的，就白白送出去了。好，那巴西来还说了一句很精彩的话，他说仆人只要送王过约旦河，王何必赐我这样的恩典呢？意思是什么？ Okay. 我能够送你过约旦河， 这个恩典能够跟你一起坐船送你过去，看到你平平安安，比我可以从你收到的任何的恩典都还要好。就你可以跟我一起有这么一段过河的路，对我来说已经是很大的恩典。我不知道巴西莱为什么对大卫那么好，圣经没说他们之前发生过什么事情，但巴西莱就是对大卫很好，就是施恩给大卫，然后他对大卫的心智就有点像我们今天应该对主有的心智，就是你对主所要的是恩典呢，还是有主的同行呢？弟兄姐妹，你知道如果我们现在看重我们的信仰的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呢，你可能会很失望。但如果你能够看透恩典，你说恩典有没有没关系，但只要有主跟我同行就好，你的生命可以丰盛。你看我们有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叫经要主自己，我很喜欢这个歌词。这个是讲到一个信耶稣的人他生命的转变，丰盛与否关键就在这里。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歌词，他说以前我所要的是祝福，现在要的是什么？是主。前所凭是感觉，今靠主言语，前所要是恩赐，今要赐恩主，前我寻求医治，今要主自己。以前用自己的力量苦苦尝试，现在完全信靠。以前要一半救恩，现在要全得救。以前常用手拉主，今主手牵我。前常漂流无定，今劳已抛脱。以前我忙于计划，今专心祈求。以前非常挂虑，今有主见佑。前我随己所欲，今听主训矣。前我不住求问，今常赞美主。前是自己工作，今靠主工作。前我欲利用主，今让主用我。前我寻求能力，今要全能主。前为自己劳碌，今为主而活。第五节，前我盼望属主，今知主属我。前我灯将熄灭，今照耀辉煌。前我等待死亡，今后主再来。我一切的盼望安妥主幔垒，永远高举耶稣，赞美主不借。一切在耶稣里，唯他是我一切。弟兄姐妹，你知道作这首诗歌的人是看透了一样什么东西吗？他是看清楚了，有了耶稣，这才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有了耶稣，这才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我记得以前有一次，像一个我们教会接触过一个癌症病人。这癌症病人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是癌症，是我家庭医生蔡医生介绍给我们的。我叫我们去看他，去看他。后来他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之后呢，他不久他就走了。走之前呢，我去这个急诊去看他，我很记得清楚那一天他跟我说这句话。他说我当时还不是牧师哈，他说叫我谢传道，谢传道，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他说我很有在事业上我是很有成就的一个人。他说我有发明了很多的专利哈，他是一个搞科学搞医药的人。他说我发明了很多的专利，发现了很多东西，但我要告诉你，这些都算不得什么。我人生最大的发现就是主耶稣。他说我一生人最伟大的发现就是发现了主耶稣。这是一个刚刚信主不到一个礼拜的人，垂死病人跟我讲的话，震撼。所以我说耶稣的能力是的，这个弟兄在短短的一个礼拜里面，他已经看透了，他已经走到了这个。他说我要的不是恩典，我要的是有主。所以他说我没有遗憾，我可以走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作为主重价买回的人，如果能够活出不为自己求而为主活的生命，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自然很应该的事情。巴西来就是这样，所以耶稣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在福音书里面你看不到这句话，但是在使徒行传里面那里注明这句话是耶稣所说的，施比受更为有福。巴西来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你不用担心，因为今天你有一位施比受更为有福的为行事宗旨的神来为你做这些事情，他也会安排一些施比受更为有福的人在你身边来陪你走。在你人生你觉得最没有人帮助你，最有人捣蛋你的时候，偏偏就是有神会安排知心朋友出现在你身边的时候，然后你也尝试去做别人的知心朋友，看看旁边的人有没有需要你去扶持到。所以巴西来他为人着想，替人解忧，他不为己求，宁可施于别人。然后我们再看呢，巴西来呢是一个心态就是要成全别人的人，成全别人的人。他怎么成全别人呢？我们知道当时大卫要求巴西来跟他去耶路撒冷，而且要在王宫里养他的老，但是巴西来呢他以能够跟耶稣以能够跟这个大卫王走这一段路已经满足了，他说我不需要，所以他拒绝了大卫的好意。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巴西来可能就是转眼一看吧，就看见跟着自己好多年的仆人金罕很年轻，想想如果他跟着自己，我已经八十几岁了，看着我前途怎样，大概没有什么前途，但跟着大卫呢前途无量。于是呢他就求大卫这么件事情，他说这里有王的仆人金罕，让他同我主我王过去，可以随意待他。大卫有没有答应？大卫答应，他说这金罕可以与我同去，我必照你的心愿待他，你向我求什么我都必为你成就。那巴西来不要荣华富贵，巴西来不要享福，巴西来不需要有人为他养老，但是他没有阻止金罕的发展，或者说巴西来没有为了自己而把金罕留在这个身边。因为其实说真的，八十几岁的老人家如果有一位那么忠心为他服侍的仆人是很难放手的。但是想想如果他照顾我，那他就前途就如此，所以他要求大卫把金罕带走，让他有机会发展。所以巴西来不但是主动照顾人帮助人愿意施舍，他还怎样，他是个总是为别人希望成全别人啊，心胸宽大不自私的人，所以他成全他人。弟兄姐妹，这也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个对象。我们怎样可以成为别人的知心朋友呢？就做一个成全别人的人。我们人的倾向就是为自己，但基督精神教我们要为别人。圣经其实一直在教导我们这个，我给你看一些经文哈。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他说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之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切劝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这个所讲的是在神的家里，属灵团体教会里基督徒的相处的一个情况。他说我们就像一个身体，在教会里面总是有些人他可能是比你弱的，可能他比你就是不行的，他比你不体面的，那你要怎样让他体面？这个体面呢就是让他得尊贵的意思。也就是说你看到教会哪里有个人是特别不行的，你特别要扶持他，特别要去成全他。所以在神的家里我们要成全他人，越不体面的我们越要有机会成为让他成为尊贵的体面的，可以 就是不丢脸。啊，腓立比书也是这样说，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到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读单数节，你们读双数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那我们留意这里的第三、第四节说，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所表达的主要意思是什么呢？我们要成全他人，放下自己，存心谦卑的去成全他人。而且我们不要只是单顾自己的事情，也要想想别人的需要。巴西来就是这样，他想到大卫长途跋涉的逃难，大概会饥渴困乏，所以他也问都不问，大卫你要不要我送东西给你吃呀，要不要解渴啊，不问，送来，万一大卫不收，都还没考虑这个问题。所以主动的施予别人，为什么要成全他？精悍跟着你走。当然我们人呢有个倾向是希望自己成功，自己得光彩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造就人，让别人成功，让别人得光彩，其实这也是个好事情。因为我现在看到我们教会那些年轻人啊，他们学业有成，事业有成，成家立业， 我很开心的。我说，我常说这个就是好比看到自己的儿女，虽然他们不是我的儿女，但看到他们心里特骄傲，心里特开心，特别为他们感到兴奋，就说成全他们。但有时候你为了成全他人，有时候你会吃亏，有时候会被出卖，但其实也无所谓，只要对得起良心，对得起主，又有什么顾虑呢？这概念呢，在圣经里面有表达出来，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一次是这样的。保罗呢就要回耶路撒冷，因为他去耶路撒冷很急啊，他不想停留在任何地方。但经过以弗所的时候，他其实很想看以弗所的那些人，但他又不想停在以弗所，他就派人去跟以弗所人说，哎，你们找另外一条路跟我在路上碰面，我在行程当中你们来，我不想绕到你们以弗所，我们碰面，我想跟你们讲几句话。所以那些以弗所的那些长老啊，全部就是拼命的赶，就在去耶路撒冷路上跟保罗见面。保罗在那里呢就说了他的这一番话，这一番话你可以看到保罗的那种心态。他说，你们知道，哎，不是这个，他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然后他说，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钱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有这样的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施比受更为有福就在这里出现。像弟兄姐妹，我们发现保罗就是怀着这种精神的人，他为了成全别人宁可自己付出，只要别人得祝福，成全别人，这就是巴西来的作风。弟兄姐妹，如果你想要成为别人知心朋友，做一个成全他人的人，如果你抱这种心态呢，你就会成为很多人的祝福。最后呢，我跟你们分享一个小小的故事哈。这个故事很多人可能会听过，在基督教圈子里面也是挺有名气的一个小故事。话说吧哈，在15世纪的时候呢，欧洲有一个小村子里有一个家庭，这个家庭呢，成员不少哈，这个家庭有18个小孩哈，18个怎么生真的不好说哈，我家8个我都觉得很难为我妈了哈，然后 有一次我妈就生病哈，生病呢我就带她去针灸，一针灸她呱呱叫，我说你八个小孩都生出来你还怕疼吗？哦、胡说八道，生你们更痛。说生你们不痛，他说这针灸很痛。我说、啊、他生八个不痛。嗯，那嗯，但这个人生了十八个。Okay, 那所以他们很穷啊。所以这个父母亲也很辛苦，所以爸爸呢就为了让他们有温饱，所以就工作十几个小时一天的。然后就是希望他们有温饱啊，这样。哎，他这十八个小孩呢，其中大儿子跟儿子很特别，有天分，有才华。有什么天分才华呢？就是有画画的天分跟才华，两个都很好。哇，爸爸一看他们画的东西，每人只要都画得很好，而且那个时候做画家的收入其实很好的。然后他就想，他的两个孩子呢，如果能够受栽培成为画家呢，那就好了。但是因为很穷啊，没办法。所以这两个小孩呢，他没有办法送他们去深造，这两兄弟也很明白爸爸没办法。所以呢他们长大稍微成年了之后呢，他们就两兄弟就谈好达成了一个协议，他说我们一起来抽签，抽签谁抽中就谁去学画画，然后另外一个呢就要去矿场里面去工作，赚取这个学费维持生活等这个去学画的有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学完画之后呢回以后可以卖画赚钱，他回来再把在矿场工作的那一个呢再送去学画画，就有点像现在这样哈，夫妇说我们一起去读书，然后老公你先读哈，我去工作读完之后就你工作就我读哈，但很不幸很多时候就是老公读完之后我跟你离婚哈，就这样。啊，但无论如何，这两兄弟的协议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哈，就是抽签。所以在一个礼拜天的早上，在主日崇拜之后呢，他抽签的结果就是抽中弟弟，弟弟就去学画画了，哥哥呢就走到矿场里面去工作，然后在未来的四五年，哥哥辛劳的工作赚钱供养弟弟学画画，啊，弟弟的学习很好，很快他的油画就画得越来越好，甚至有比老师还青出于蓝的那种，所以他开始也成名了。成名了之后呢，他就离开他的老师，就回到自己的家乡。哇，父亲看到久违的弟儿子回来很高兴，那天晚上就开了一个很丰富的晚餐。在用餐的时候，弟弟就站起来跟哥哥说，哥哥，我亲爱的哥哥，感谢你过去的付出，现在是你去学习绘画的时候机会了，我一定会支持你的，我一定会让你跟我一样。然后大家就转头看着哥哥，那哥哥摇摇头，他说不，我不去了，我不能去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原来那四五年在矿场里面工作，他的手指头已经僵硬，拿笔已经发抖，所以再知道他再也不能成为画家，所以他拒绝了弟弟的这个要求。但是他一点怨言都没有，这更令弟弟更难受，你知道？所以弟弟那天晚上整晚睡不着觉，很懊悔，他如果早一点回来就好了。所以他就睡不着，他就起来去找他哥哥谈。他来到哥哥的房间，还没进去，打开门就看见哥哥跪在那，在那里祷告。祷告的时候，他说：“我自己虽然不能成为画家，但是我愿意看到弟弟的成功。我实在为弟弟感到高兴。”他的弟弟在旁边听了，非常感动。然后他看着他哥哥的那双祷告的手，他灵感一来，就画下了一幅祷告手的手的画。据说呢，这个祷告的手的画就是今天你经常看到的这幅画的来源，不同的版本大概都是手指是这个样子，右手是稍微右手指是稍微弯曲的，就大概这个样子。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弟弟的成功是因为什么？哥哥的成全。 今天你的成功也是他人的成全。你别告诉我你今天的成功完全是靠你自己，也许你现在事业是自己创造出来，但你没有想过你一生人当中你蒙受了多少的恩惠，父母亲把你生养出来，上帝一早把你安排了让你出来，然后在你一生的过程当中，老师同学同事朋友对你的许许多多的恩恩惠惠让我们今天成为我们怎样的人。我就讲个小见证，我小时候呢因为最近跟我女儿经常聊天，因为她现在转去八年级，有很多的不适应，然后数学也开始比较难，所以我就要鼓励她，我说我从小我就是在做数学的，我现在一回想起小学呢，想到都是数学，数学不难的，就是你按部就班就可以讲。但讲完之后我突然间想，我小学我最喜欢的是不是数学？不是，只是逼不得已中国人都要搞数学，所以要。然后就想我小时候我最喜欢的是哪一门课，我发现是历史课，原来我有一位很好的历史老师，那位历史老师姓谢，也姓谢。我一上他课呢，我就如痴如醉。为什么呢？他上课是这样的，一堂课就讲故事，一堂课就抄笔记。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试过这样的老师，抄笔记的时候大家都很快啊，抄一下就已经，因为黑板小啊，他抄得很快，我们抄还没抄完他已经，所以你要练习写字，所以我当时的那个写字很快就是被他训练出来的。抄笔记特不好玩，但讲故事那一刻呢，哇，如痴如醉。我记得第一课三皇五帝，哇，这些从头开始讲，没有冷场，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紧扣着我的心弦。然后听完之后还不够，还要去翻书来看。哇，他讲的好像这边还没有。你知道后来我发现我最喜欢那门课，你知道我现在为什么喜欢讲故事吗？就是因为他是我的启蒙老师，他是我的恩人。但你说他认识我吗？他大概不记得我就这个人，因为他后来很惨。我走了之后，听说他的家里发生事情，他后来很潦倒。终日酗酒，后来死在酒精之下，我心里特难受。我觉得这个人是对我有恩，我的启蒙老师，但他一生人可能不知道他对我的影响有多大。弟兄姐妹，其实在我们的身边总是有这样的人。我不知道你发现了没有，其实还有一个，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知心朋友。你看看耶稣所做的一生人所做的事情，他也是雪中送炭，对不对？他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着想，他不希望我们去受苦，他为我们解忧，他烦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的安息。他不为自己求，他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最好不撇下他们为孤儿。他不为自己求，他宁可施予给我们，他的目标就是什么？我去是要为你们预备地方，为了要成全我们。所以在约翰福音他这样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情，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耶稣就是你跟我最知心的朋友。所以我们也应该效法主耶稣基督，也做一个有巴西来精神的人。今天谁是你的知心朋友呢？今天你又是谁的知心朋友呢？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有你我们就不缺乏。虽然在人世间有苦难，人世间有不如意的事情，人世间有遗憾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在你里面，当我们跟你同在的时候，有一天永永远远跟你同在的时候，我们不会有任何的遗憾， 我们不会有任何的缺欠，我们不会有任何的不足。感谢你，求你帮助这里在座的每一位，亲自的来成为我们知心的朋友，也让我们能够有知心朋友，有能机会成为别人知心的朋友。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